结束声明来上课。
冯娟说声明来上堂。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救主的预言。
我们刚刚有提到救主的预言。
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
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
第二个大卫。
第二个大卫。
这些都是救主的预言。
这些都是救主的预言。
那他应该是承先启后啦，就是耶利米书。
应该是承先启后耶利米书。
就是把旧约里面所预言的然后转移到这个耶利米书来谈大卫。
将旧约入面的预言转移到耶利米书来讲大卫。
当然其他先知书里面也有谈到大卫的后裔啦。
当然其他先知书入面都有讲到大卫的后裔。
但是耶利米书比较特别的，就是把耶稣定位为大卫，第二个大卫。
但是耶利米书比较特别的，就是将耶稣定义为第二个大卫。
所以他在提到救主预言的这件事情会比较直接。
所以他在讲到救主预言的事情上面会比较直接。
这是耶利米书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个是耶利米书比较特别的地方。
刚刚我们用很多时间来谈这件事情。
刚刚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讲这件事情。
那起后就是后面的发展就跟耶利米先知所谈的是相对应的啦。
起后就是后面耶利米书之后所发展的，就是跟耶利米书相对应的。
那这个耶稣所建立的属灵国度，
耶稣所建立的属灵国度，
它的整个内涵，
它整个内涵
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怎样，
到圣经的最后，
到圣经的最后，
它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
当然耶稣的血是一定要有的啦。
当然耶稣的血是一定要有的。
那个是一个开始。
是一个开始。
但是我们怎么来认定说这个就是耶稣的血所建立的属灵国度。
但我们怎样来认定这个就是耶稣所血耶稣的血而立的属灵国度呢
。如果我们去了解启示录21章跟22章。
如果我们了解启示录的21、22章
。我们会更清楚。
我们就会更加清楚。
那这对我们的信仰是非有很有造就很有帮助的。
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是很有造就和帮助的。
好，那我们再看23章第四节。
我们看23章第四节。
耶利米书的23章。
耶利米书23章4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先知这边又谈到说要设立一个照管他们的牧人。
耶利米先知又讲到这里会设立一个照管他们的牧人。
那这个牧人主耶稣他传讲的时候也 自我介绍了。
这个牧人主耶稣都有自我介绍。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里讲耶稣他是好牧人。
这里讲耶稣是好牧人。
就回应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回应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神要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
神要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
耶稣在这边就宣告说我是好牧人。
耶稣就在这里宣告自己是好牧人。
他凭什么资格来说他是好牧人？
他凭什么来宣告自己是好牧人？
因为他说我为羊舍命。
因为他说我为羊舍命。
他是为我们舍命的。
他是为我们舍命的。
所以他有资格说我是好牧人，
所以他有资格说自己是好牧人。
这个也是耶利米书里面所谈的，要神要为我们设立一个牧人来牧养我们。
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到，神会设立一个牧人来牧养我们。
我们再看五十章。
我们再看五十章。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五十章三十四节。第三十四节。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
这边讲到大有能力的救赎主啦。
这里讲到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那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那这个有关于这个名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有关于这个名后面会再提到。
那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这个名很重要。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这个名很重要。
这个名我们在讲神的名，这个名很重要。
这个名讲到神的名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的祷告是 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你、
这个、名
所以你见到我哋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个名系好紧要。
这个是救赎的源头啦。
这个是救赎的源头。
哦、所以这个名、哦、它是救赎的源头，能力的源头。
这个名是能力的源头，救赎的源头。
哦、包括你看救赎主他一定要有神的名啦。
包括你见到救赎主一定要有神的名。
哦、所以神的名是摆在前面的。
神的名是放在前面的。
没有这个名就没有权柄。
没有这个名就没有权柄。
有这个名才有权柄。
有这个名才有权柄。
啊、至于这个名怎么样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分享。
至于这个名是怎样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里有谈到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这里有讲到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众人就为耶稣来做这个见证。
众人就为耶稣作见证。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的39节到42节。
第四章39到42节。第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41节，因耶稣的名，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啊，这里是讲到撒啊，这个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论道的过程哈。
呢一度系讲到撒玛利亚人同主耶稣一个论道嘅过程。
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吓一大跳啊！
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吓一大跳。
哇，主耶稣怎么偷偷知道呢？
主耶稣点解都知道呢？
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啦。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啦。
哦，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你而家有嘅唔系你嘅丈夫。
到底他有几个丈夫？
到底佢有几多个丈夫呢？
哦，这个就。没有人知道嘛，但是神知耶稣知道嘛。
这里应该没人知道，但是耶稣知道。
哇，他吓了一大跳。
他吓了一大跳。
那后来当然他就领受了耶稣的救赎嘛。
后来他当然领受了耶稣的救赎。
然后他就回去告诉人家啦。
然后就回去告诉人家。
他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嘞，
真系一个好冇面嘅事。
一个人有这么多丈夫，
一个人有咁多嘅丈夫，
都不是他的丈夫，
都唔系佢嘅丈夫。
所以他愿意被耶稣这样讲出来之后，他愿意去跟人家讲。
所以他愿意被耶稣讲完出来之后，再跟人家讲。
哦，要让那些人知道说，哇，耶稣真的是不一样了。
让啲人知道耶稣真系唔一样。
好，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那一些听了之后的人。
我哋啱啱读嘅呢一段经文就系听咗之后嘅人，
也为耶稣做见证，
都系耶稣作见证。
啊，就是四十二节所说的，
就系42节所讲嘅。
这些人就对妇人说，
呢啲人就对妇人讲，
现在我们信，
而家我哋信。
哦，不是因为你的话，
唔系因为你嘅话，
虽然你告诉我们啦，
虽然你话咗俾我哋听，
但是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但我哋信唔系因为你嘅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
系我哋亲自听见，
哦，听见耶稣所传达的信息嘛，
听见耶稣所传达嘅信息，
啊，就知道这真是救赎主啦，
就知道呢个真系救赎主啦，
哦，所以这些人已经为耶稣是救赎主来做见证啦，
呢一啲人已经知道呢个系救赎主，为耶稣作见证。
那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为耶稣是救赎主来做见证。
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为耶稣是救赎主而作见证。
啊，所以耶利米书那边讲到说，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耶利米先知在那里讲到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啊，唯有耶稣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唯有耶稣先知是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啊，每一个相信的人都能够为这个做见证。
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为这个作见证。
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
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
那些人听见的人为耶稣做见证，
那些听见的人为耶稣做见证，
哦，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
使徒们为耶稣传福音的时候都是一样，哦，
他们也为耶稣是救赎主来做见证，
他们都为耶稣是救赎主而作见证，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都在为耶稣是救赎主在做见证，
一直到现在，哦，我们都为着耶稣是救赎主而作见证，
所以他这边讲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所以这里讲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
都是为耶稣作见证，
那耶利米先知是预言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大有能力的救赎主了，
耶利米先知是预言耶稣是大有能力的救赎主。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九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九个部分。
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谈到预言到关于百姓被掳还有将来复国的事。
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谈到关于百姓被掳和将来复国的预言。
这个在23章、24章。
这个在23、24章。
还有30章、31章。
三十、三十一章。
啊，这边都讲到国家要灭亡。
呢度都讲到国家要灭亡。
啊，但是呢，会再复起，会再复兴了哈。
但系会再复兴。
那国家灭亡这件事情，我们上一节课有跟大家分享哈。
国家灭亡呢件事上面，我哋上一节课有同大家分享。
因为当大卫建立了应许的国度之后，
因为当大卫建立咗应许嘅国度之后，
哦，他的时代的一个定位已经结束了，
佢嘅时代定位已经结束啦。
哦，他就成了过渡的一个国度啦。
佢就成为咗过渡嘅国度。
因为神的旨意不仅仅是要建立以色列属世的国度而已哦。
因为神嘅旨意并唔系净系要建立以色列属世嘅国度啫。
这个是他救赎计划当中的一环。
呢个系佢救赎计划嘅一环。
他要进到属灵的国度。
要进入到属灵嘅国度。
哦，所以属世的国度完成之后，他一定是往下走的。
所以属世嘅国度建立咗之后，一定系往下走噶。
啊，后来会复兴复国。
后来会复兴复国。
并不是因为神要让这个国度哈。这个属世的国度再次回到那个救赎的一个经纶里面，
并不是因为神要这个国度再一次回到救赎的经纶里面。
这个是因为神跟亚伯兰立约的，
也因为神跟亚伯兰立约的，
哦，就是说神不会撇弃他的后代子孙，啊，
神不会撇弃他的后代子孙，
哦，所以虽然救赎的主轴已经不在属世的以色列了，
所以救赎的主轴虽然已经不再是属世的以色列民，
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但神是守约和施慈爱的神，
所以依然会眷顾属世的以色列，
所以一样都有眷顾属世的以色列民。
但是在救赎经纶里面，他们已经完成了，没有了，完成了。
但在救赎的经纶里面已经完成了救赎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角度，信仰的眼光，不要再回去看以色列了啦。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角度和眼光都不要只是回去看以色列民，
而是要盯准在属灵的以色列这个国度，
而是要看准属灵的以色列这个国度，
哦，就是耶稣所设立的这个国度，
就是耶稣所设立的国度，
我们不要忘记，哦，
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钉死十字架
不是外邦人钉他的，
不是外邦人钉他的，
是犹太人，哦，钉他的，
是犹太人钉他的。
那比拉多还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啊。
比拉多仲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
他说钉死这个没有罪的耶稣齁，哦，罪不归到我。
钉死这个无罪的耶稣罪不归于我，哦。
因为我的意思是要释放他，你们不要啊。
因为我的意思是要释放他，但你们不要。
你们愿意巴拉巴不愿意耶稣嘛。
你们愿意巴拉巴不愿意耶稣。
啊，巴拉巴是谁？
巴拉巴是谁呢？
强盗。
强盗。哦，
他们愿意释放一个强盗，但是不愿意释放耶稣。
他们愿意释放一个强盗，不愿意释放耶稣。
啊，为了要让那个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愿意叫比拉多将耶稣钉死十字架上。
他们就向比拉多说，也是向神来宣告了，向神来承认了。
他们就向神承认，
钉死耶稣的罪，
钉死耶稣的罪。
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子孙孙，
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胆。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有他们的理由啦，
有他们的理由。
从外表上来看，
从外表上来看，
是因为嫉妒，
因为嫉妒。
但是从内在来看，
从内在来看，
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以色列国才是神所建立的国度。
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以色列才是神所建立的国度。
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对先知的应许都还界定在属世上。
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这个认知都还建立在属世上面。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也不会接受属灵国度的一个应许。
他们没办法接受，也都不会接受属灵国度的应许。
因为几千年来神对这个国家的眷顾他们很清楚嘛。
因为几千年来神对这个国家的眷顾他们很清楚，
哦，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他们将耶稣钉十字架，
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哦，这个钉十字架的罪，哦，
亦都是因为这样，所以钉死十字架的罪
就归到他们跟他们的子子孙孙，
就归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
所以他们都把耶稣钉十字架了，
他们都钉死，将耶稣钉死十字架，
这个罪怎么可能，啊，透过 某些原因 来赦免？不会，
这个罪怎么会透过某一些原因来赦免呢？不会的，
所以以色列国都处在钉耶稣十字架这个罪里面，
所以以色列国都处于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罪里面，
所以他们不会离开刀兵了，
所以他们不会离开刀兵，
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
一直去到世界末了。
所以有人说以色列是火药库了，世界的火药库。
有人说以色列是世界的火药库，
战争啊乱啊都从这个地方，
战争和混乱都是这个地方来，
一直到现在还在乱嘛，
现在都还在混乱、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
但是因为神跟亚伯兰立约嘛，
但因为神同亚伯兰立约、
所以神还是在属世上会眷顾他们，
所以神都在属世上面眷顾他们。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神的国度现在是在属灵上，
但我们不要忽略神的国度现在是在属灵上面、
所以信仰焦点不要再回到看属世的以色列、
信仰的焦点不要再回去看属世的以色列国度、
那后来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
后来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看第二章好了。
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九节。
二章九节。启示录二章九节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哦，撒旦一会的人，
撒旦一会的人，
他们不是犹太人，
他们不是犹太人。
第一个犹太人是属世的犹太人，
第一个犹太人是属世的犹太人、
确实是亚伯兰的后裔，
确实是亚伯兰的后裔。
第二个犹太人应该是属灵的犹太人，
第一个犹太人是属灵的犹太人。
你说他不是，他是啊，他是物质那个属世的属肉的犹太人啊，没错啊。
你说他不是啊，他是啊，他是犹太人，他是属肉的犹太人，没错的。
但他现在已经不是神的子民了，
但他现在已经不是神的子民了、
他现在已经被撒旦 来掌控了，
他现在已经被撒旦掌控了、
所以圣经说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所以圣经说他是撒旦一会的人。
这是神圣经里面对、这个犹太以色列的一个定位、
这个是圣经里面对犹太以色列人的定位、
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了，
我们要注意这些。
好，那再看第二章的十三节，
再看二章十三节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这里有谈到撒旦的座位啦，
这里有讲到撒旦的座位、
成了撒旦的座位，
成了撒旦的座位、
所以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时间点，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时间点、
来看以色列，
你看以色列，
以色列是、那个是跟撒旦是一会的啦，
以色列同撒旦是一会的、
在旧，我现在讲的是救赎经纶里面、
现在讲的是救赎经纶里面、
他是撒旦的座位，
他是撒旦的座位，
是撒旦一会的，
是撒旦一会的、
所以他们是逼迫基督徒的，逼迫基督的，
他们是逼迫基督的，
一直到现在，
一直去到现在，
他们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
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
到什么时候才承认，
几时才承认呢、
到他们的那个破灭了，
到他们破灭了，
这个破灭是什么，
这个破灭是什么呢，
他们还是在期待、那个神对亚伯兰应许的这一块土地，
他们还在期待神对亚伯兰应许的土地，
是他们的，
是他们的、
所以他们一直要把它拿回来，
所以他们一直要将它拿回来、
那所以巴勒斯坦才会跟他们一常常打仗嘛，
所以巴勒斯坦先跟他经常打仗、
那个以色列认为这是神给我，是神应许给我的。
以色列认为这个是神应许给他们的。
那巴勒斯坦他们也是、那个拜阿拉的嘛。
巴勒斯坦是拜阿拉的。
这个是我们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
所以才会打架嘛。
所以才会打仗。
战争绝对不会停止啦。
战争绝对不会停止。
那以色列他们已经不知道。
以色列他们已经不知道、
他们已经得过了，
他们已经得过了，
应许已经完成了，
应许已经完成了、
神的焦点已经放在属灵了，
神的焦点已经放在属灵了、
所以属世上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属世已经没用了，
但是他们还是在坚持这件事情，
但他们还是坚持这件事、
所以他们一直在这个事件上在那边打滚，
所以他们一直还在这个事件上面打滚、
然后才会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才会有今天的结果。
所以现在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仗嘛，
所以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
有人说是政治，
有人说是政治，
有人说是经济，
有人说是经济，
都不是啦，
都不是。
当然跟政治经济有一点关系啦，
当然跟政治经济有关。
但是其实重点是在这里。
但其实重点在这里。
就是这块土地是我的，
就是这块土地
是神给我的，
是神给我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所以我一定要将
它，所以很难谈啦。
好难讲，
没有办法谈下来的，
没办法去谈、
也没有办法拿下来的，
都没办法拿回来，
因为这个土地早就在 大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因为这个土地早就在大卫时代结束了、
哦、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世界末了，全部都不会，他们的想要得到的这块土地绝对不会得到，
一直去到现在定是世界末日，他们想要的土地都不会得回来、
哦、所以到后来他们明白之后，
到后来他们明白之后、哦，
没有机会了，
没机会了，
他们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了。
他们先知道哦，原来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哦、
啊。那个时候的百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
这个时候的百姓以色列民要全家得救，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民已经很少了、哦、
就我们可以读以赛亚书十三章，
就是以赛亚书十三章、
哦、后来就不会很多了，
后来不会很多、
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盼望，没有这个能力再去拿那一块土地了。
因为他们已经再没能力去拿回那块土地了、
哦。所以人数像鹅肥金那么少了，像精金那么少。
人数就好像精金一样那么少。
啊、哦，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恍然大悟，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恍然大悟，相信耶稣才是弥赛亚。
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所谈的归回，
耶利米书所讲的归回。
哦，后来那个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在1948年的5月9号。
以色列国在1948年的5月9号。
哦、有些是讲5月14号复国了。
有些话5月14号复国了。
啊、确实是复国了。
确实是复国了、哦。
所以现在才有以色列国嘛。
所以现在才有以色列国。
那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亡国了2500多年。
亡国2500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可以复国的。
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复国、
啊。但是神却让以色列复国。
但神却让以色列复国。
啊、这是神对选民、哦、属世的选民的一种恩眷。
这个是神对属世的以色列民选民的恩眷。
如果以耶利米的时代、哦、
如果以耶利米的时代、
哦、但还有一个预言，就是
还有一个预言
70年。
就是70年。
哦，在25章跟29章。
在25和29章。
哦、那70年满了以后他们要再归回嘛。
70年满了就要归回。
所以以当时候的犹大国。哦、
以当时候的犹大国、嗯。
他们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他们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去。
神有给他们时间的应许。
神有给他们时间的应许。
这个时间应许就70年。
这个时间应许70年。
哦、那之前我们有谈到为什么70年。
我们之前有讲到为什么70年。
为什么不50年就好。
为什么不是50年。
为什么不一百年？
点解唔系一百年？
刚好是七十年。
点解刚好七十年？
这跟安息日有关系。
呢个同安息日有关系。
啊，而且我们可以读那个尼希米记。
我哋可以读尼希米记。
13章。
哦，
他们回来之后还在违反安息日的所安息日嘛？
佢哋翻嚟之后都违反安息日。
啊，所以尼希米就提醒他们。
所以尼希米提醒佢哋：
你们列祖。啊、因为没有守安息日，所以被掳到巴比伦。
你列祖因为没守安息日，所以被掳到巴比伦。
啊，现在你们回来了，你们还干犯安息日。
而家你哋翻嚟啦，仲干犯安息日。
哦，可见他们被掳去是跟安息日有关系。
可见他哋被掳去是同安息日有关系。
啊，七十年。
七十年。
所以神的日子，我们不要贪。
所以神嘅日子，我哋唔好贪。
神的日子就神的就是给归给神吧。
神嘅只系神嘅就归俾神啦。
你现在不归给神，神一次性把你要回来啊。
你而家唔归俾神，神要一次性要你攞翻翻嚟。
好像犹大国一样嘛。
好似犹大国一样。
平常不守安息日。
平常唔守安息日。
你不在自己的国家来守。
你唔喺自己嘅国家守。
神就把你带到你素不认识的国。
神就将你带到去素不认识嘅国。
在那边啊，七十年。
喺嗰度七十年。
才能够再回到自己的国度。
先能够再翻去自己嘅国度。
那我们再看那个33章里面。
我们看33章里面。
他有谈到被掳的归回之后要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要被掳归回之后要建立他们好像起初一样。
这个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九章。
这个我们看阿摩斯书九章。
阿摩斯书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阿摩斯书都有讲到这件事情。
第九章的十一节。
第九章十一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旧约圣经1080页。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好，这里有谈到大卫倒塌的帐幕。
这里有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
这是指着那个 他这里有两个意涵啦。
呢度有两个意涵。
一个就是属世的大卫王朝。
一个是属世的大卫王朝。
要建立起来。
要建立起来。
就是末后的，也就是第二个大卫所建立的。
就是末后的，就是第二个大卫所建立的。
这个是这一节圣经的应许。
这个是这节圣经的应许。
这节圣经有第二个层面。
这节圣经有第二个层面。
就是以色列国。
是以色列国
要重新复国，
要重新复国、
哦、那这个跟刚刚我们、不是刚那个耶利米书三十三章里面所讲是一样的，
这个跟刚刚耶利米书三十三章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哦、所以这个是有两个层面的预言，
所以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预言、哦、
在属世以色列国现在已经应验了啦、
哦、属世的以色列国已经应验了、
啊、属灵的以色列国也应验了，
属灵的以色列国都应验了、
哦、因为使徒时代就已经建立了神的教会嘛，
因为使徒时代已经建立了属灵的教会、
哦、那现在呢也建立神的教会，
现在都建立了神的教会、
哦、我们现在来看都好像两个时期了，
以我们现在来看好像两个时期，
但是其实那个是一个时期两个点、啊、
但其实是一个时期两个点，
因为在《生命记》第五章那边有讲到，
因为《生命记》五章里面有讲
到有秋雨春雨，
有秋雨春雨。
耶利米书的第五章里面讲到，
耶利米书里面第五章都
讲到有秋雨春雨，
有秋雨春雨。
雅各书里面也谈到，
雅各书里面都讲到
秋雨春雨，
秋雨春雨。
哦，还有约珥书里面二章有谈到，
约珥书的二章都讲到
秋雨春雨，
秋雨春雨。哦、
所以雨预表圣灵。
雨预表圣灵，
在生命记就已经讲了两次嘛。
在生命记里面已经讲了两次。
哦、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
呢？到了圣灵第一次降临在使徒们还有求圣灵的身上的时候。
去到圣灵第一次降临在求圣灵的使徒身上、哦。
这个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个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
那些人第一次圣灵降临啊，其他人也没看过啊。
那些人第一次圣灵降临，其他人都没见过。
哦，所以那些犹太人从外地回来，犹太人就讥笑那些得圣灵的人嘛。
那些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就讥笑这些受圣灵的人。
哦，这些人哦被新酒灌满了。
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
醉酒了。
醉酒了。
哦，这个时候的那个彼得就起来做见证。
这时候彼得起身作见证。
他引用先知书的预言。
他引用了先知书的预言。
来谈到这是圣灵降临。
来讲到这个是圣灵。
他引用的圣经就是约珥书第二章，
他引用的圣经就是约珥书第二章、
哦、所以秋雨跟春雨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所做的见证就是圣灵的降临，
所以秋雨和春雨在使徒行传的见证里面使徒的见证里面就是圣灵、
哦、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把它做解释的啦。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将它做解释的。
哦，这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来了解。
这个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来了解。哦、
所以秋雨春雨的那个是以当地的一个雨季的一个叙述。
秋雨春雨是以当地的雨季来做叙述。
啊，但是实际上呢，在使徒行传彼得就做了圣灵降临的一个应验的一个解释。
但实际上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就作为了圣灵应验的解释。
啊，这个解释是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起来做见证了，所以这个圣灵的见证。
这个圣灵，这个解释是彼得是有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起身作见证的，所以这个是圣灵的见证。
啊，可见圣灵会有两次的降临。
可见圣灵有两次的降临。
一次就是秋雨，
一次是秋雨，
又称为早雨，
亦都称为早雨，
又称为播种的雨，
亦都称为播种的雨。
这在使徒时代，
在使徒时代。
那这个秋雨圣灵会停止的，
秋雨圣灵会停止的
啊，因为到后来会有再一次的春雨嘛，一样是雨啦。
因为后来会再有一次的雨是春雨
啊，所以春雨又叫做晚雨，
春雨会叫做晚雨，
又称为收割的雨，
亦都称为收割的雨。
啊，建立的教会因为是雨嘛。
建立了圣灵嘛，因为圣灵，因为
建立的教会是一致的，
建立了教会是一次的、
哦、所以是一个时期的两个不同点，
是一个时期的两个不同点，
而且只有一个教会，
只有一个教会，
使徒时代只有一个教会啦，
使徒时代都是一个教会，
所以你称教会就被接受了啦，
你称教会就被接受了。
那第二个时期所建立的也是教会，
第二个时期建立的都是教会，
但是为什么我们多一个真，
但是为什么我们多了一个真的，
因为哦，现在教会一大堆啊，
教会现在一大堆，
为了区别，
为了区别
啊，所以你说啊，教会啊，教会一大堆啦，
教会就一大堆，
但是为了区别，
但为了区别，
所以用真这个字、
啊，用真这个字，
哦啊，真有真理的意思，
真有真理的意思，
真有真神的意思，
真有真神的意思，
哦，像那个。我们刚刚有上一节有读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嘛。
好像我们刚上一节有讲到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啊，神是真的嘛。
神是真的、
哦、所以真教会，
所以真教会、
哦、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多一个真、啊、
因为这样所以才多一个真字、
啊、我们跟使徒时代教会是一样，因为圣灵是一样的嘛。
我们跟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因为圣灵是一样的、哦、
使徒时代我们称教会就 OK 了，
使徒时代我们称教会就 OK 了，
因为没有第二个教会，
因为没有第二个教会、
啊、现在呢，
现在呢、
哦、我们所谓的教会一大堆嘛，
我们所谓的教会有一大堆、哎、
教会、哦、全世界、哦、有几万个教派呢，
全世界有几万个教派、
啊、所以我们用真这个字来分别，
所以我们用真这个字来分别、
哦、这个是教会的建立，
这个是教会的建立、哦、
那这个是要跟起初一样的，
这个要跟起初一样的，
也就是说教会建立要跟使徒时代教会是一样的，
即教会的建立要跟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一样、哦、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圣灵是一样的，
圣灵是一样的、哦、
将来从神所得到的也是一样的，
将来从神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哦、
都是一样的、
哦、都是一样的、哦、
那这个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
使徒行传十五章，
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
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就是这个巴拿巴跟保罗的解释了，
十二到十八节就是巴拿巴的解释，
也是用那个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十一节，
都是用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一节、
哦、来谈到教会的建立，
来讲到教会的建立、
哦、所以我刚讲说这个是有两层意义是在这里、哦、
你真的讲到有两层意思在这里、哦、
属世的以色列国建立了，跟起初一样 是国了、
哦、属世的以色列国建立了，是
那属灵要建立的就是教会，
属灵要建立的就是教会、
啊、这个是使徒们的见证，
这个是使徒们的见证，
好，我们再看四十六章。
我们再看四十六章。
好，使徒行传不是那个耶利米书四十六章。
耶利米书四十六章。
二十七、二十八节。
二十七、二十八节。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第二十七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秘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静安日，平静安日，无人使他害怕。二十八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正尽，却不将你灭绝正尽，倒要从宽情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里有谈到那个要拯救雅各的后裔回来得平安嘛？
呢度有讲到要拯救雅各的后裔翻嚟得平安。
诶，这里哦，他是讲以色列雅各哦。
呢度系讲以色列雅各。
他以前都讲犹大啦。
以前都讲犹大。
这里讲雅各以色列。
呢度讲雅各以色列。
诶，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因为当时候分裂成两国嘛。
因为当时候分裂成两国。
就是罗波安王跟耶罗波安王。
罗波安王和耶罗波安王。
就分成北朝跟南朝。
分了北朝和南朝。
一直以来经过了几百年啦。
一直以来经过了几百年。
他们有好几次要两国合成一国。
他们有好几次两国要合成一国。
但是从来以人的方法要来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几乎不可能，
但是用人的方法要将两个国家合成一国、哦、几乎不可能、
啊、所以后来神的作为就在这里，
后来神的作为就在这里、
哦、你看北朝是在主前的722年，
你看北朝是主前的722年，
被不同从北方来的国家就是亚述
被
统治了，
从北边来的国家就是亚述，
然后他们也抓了一批人到加勒底北方，
都捉了一批人去到加勒底，
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
经过了一百几年之后、
哦、就是主前的587年，
就是主前的587年、
哦、那从北方来的第二个民族国家就是巴比伦，
从北方来的第二个国家民族国家就是巴比伦，
打败了毁灭了犹大国，
毁灭了犹大国，
他们也抓了一批、哦、精英就来到了也是加勒底，
他们都捉了一批精英来到加勒底，
所以相继一百多年都是抓到那个地方，
相距一百几年都是捉到同一个地方、
是不同国家把北朝跟南朝的百姓抓到那里去，
不同的国家将北朝和南朝的人民都捉到去那个地方，
但是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呢，
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呢，
这里称雅各跟以色列，
这里称雅各和以色列，
就是不分南北朝了啦，
就是没分南北朝了、
哦、都是雅各的后裔，都是以色列的后裔啦，
都是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
哦、所以当他们从 加勒底或者巴比伦回来的时候，
当他们从加勒底和巴比伦回来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你是北朝人我是南朝人，
就没有再分你是北朝人还是南朝人，
回来都是以色列雅各的后裔了，
回来都是以色列的雅各的后裔、
啊、所以这里所预言的就是指着两国要统一了，
这里所指着预言的就是两国要统一，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了，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哦、所以后来两国灭亡两国统一，
后来两国灭亡两国统一，
两国的百姓从异地回到本国成为一国，
两国的百姓从异地回来成为一国、
啊、这个也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应许啦，
这个都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应许、
啊、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只有一国嘛，
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只有一国、
啊、一国有十二个支派嘛，
一国有十二个支派、
啊、都在现在的以色列国里面，
都在现在的以色列国里面、
啊、这个也是神对选民、啊、属世的选民的一个应许，
这个都是神对属世以色列国的选民的应许、
啊、这个应许呢也是对亚伯兰所立的约啦，
这个应许都是神对亚伯兰所立的约、
哎、所以你看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
你看保罗写书信的时候、
哦、他一直强调一件事，
他一直强调一件事，
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哦、包括属世的，
包括属世的、
哎、更包括属灵的，
更加包括属灵的、
哦、所以我们的神讲一就一讲二就二，
我们的神讲一就一讲二就二、
哦、他对我们的应许是这样子，绝对不会黄牛啦，
他对我们的应许是这样不会反口的、
哦、那我们就很放心的很有信心的来领受他的话，
我们就很有信心的很放心的来领受他的话，
我们就能够在他约里面来享福了，
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约里面享福，
来得恩典得平安，
来得恩典得平安。
好，我们上午就